欢迎收听古癌，我是谢梦工。现在时间是6月10号的中午11:56。那因为之前跟乐天合作的第一批三本电子书卖的数量很好，那这个数字我不能公布，但是总之就是在乐天的网站上，大家那时候都有看到我们成功刷榜。那很快的，在19、20号会有第二批的后三本外加阅读器。但是在这之间呢，就有很多人在那边靠腰讲说，我喜欢实体书的触感哦，我喜欢书的味道。好，那我听到你们的靠腰，所以我刚好跟天下的这个铂金哦，一位编辑，那他一直都对我很好，一直送书给我看。那这个好，就跟他聊了一下，就说大家想要实体书，那有没有机会？那我自己其实本身知道出版社没有什么钱来做工商跟广告哦，我知道他们没有钱啊，所以我不打算在他们身上拿什么钱啊。反正总之，他只要有办法给我好书的话，那而且折扣又是市面上最好的话，那我就接啊，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对于我自己这个个人想要推广的理念哦，就是多阅读啊，然后呢，又可以在这个 podcast 里面，你可以听干话，然后就可以拿到很棒的折扣，然后这整个理念是契合的，所以我们就整理出了六本实体书啊。那这六本实体书呢，很快的就会推出。它的玩法是这样子：你任选两本就75折，然后外加20元哦，就是输入折扣码之后可以再额外拿到20元哦，所以它会是市面上最便宜、最便宜的书。那六本书分别是《信任编辑》啊，《信任编辑》它是在讲波克夏·海瑟薇的故事。那第二本呢，《洞悉市场的人》是在讲文艺复兴科技的 James Simons 啊，就是量化交易之父，有些人这样讲他啦，反正最会赚钱的一个对冲基金的老板啊，然后很神秘，有一个大奖章基金哈，那这大奖章基金一直以来就是大家都知道非常会赚，可是他不对外收钱啊，所以这本书也算是我近期看到我觉得最赞的书。那后面呢还有《漫步华尔街》、《金钱心理学》、《为什么要睡觉》啊，那《为什么要睡觉》这本是比尔盖茨有推荐的。那再来最后一本呢，就是《人类大历史》啊，那《人类大历史》是哈拉瑞的书，它其实是三部曲啦，《人类大历史》、《人类大命运》跟《21世纪的21堂课》。那其实啊，这里面的有些书我本身也是还没看过哦，那个编辑话我再寄来给我看。那这些书我就先丢到我们的社团里面去试水温，结果发现啊，大家超喜欢哈，超爱，所以我也很好奇到底实体书会卖得好还是不好哈，我想要测试看看。电子书我已经测试过，效果卓越啊，那实体书到底怎么样？反正大家去试看看啊，那也不要想说是因为支持古癌就买书，因为我并没有任何的分润哦，所以不要支持我，你就是觉得这些书刚好是你想要的，你就去买。那老样子，这六本书其实好坦白讲都是名著啦，都是名著。那也不是说什么我去刻意推一些很冷门的鸟书，我不喜欢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六本如果你有喜欢的，你就等到我们的折扣码公布之后呢，你就拿来看看。那我相信它应该是很不错的内容，大部分我看过了，那一些没看过的呢，我会在把它补齐之后，或许有空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好，那进入我们主要节目之前呢，我还想感谢一下数位时代的耀宇，他是一位编辑，然后还有一个仁义，仁义是一位摄影。那他们两位呢来我的录音室访问我，虽然我现在其实根本没有在那个录音室录音啦，就是虽然在那个录音室录音跟我在家里录音基本上差不多，设备我都有，但那个录音室其实本来是我在经营 YouTube 的时候用的。那后来 YouTube 因为拍了好像5集影片吧，然后过了1000人订阅之后，就觉得后继无力，不想做了，所以就摆着，一路摆到现在。那他在这篇报道里面，其实连这个都有写进去啊，是我觉得算是一个很详细的专访。那把我为什么会做 podcast， 还有我对于一些东西的看法，都写的还蛮清楚的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上数位时代来找到这一篇报道。那其实还有一点啊，我觉得是应该是大多创作人或是听众会想知道的，就是关于广告这一件事情。好，很多广告商应该也想知道，所以我就在这边再额外分享一下。好，其实他这里面还蛮有趣的，他有去访问棉豆腐的老板，然后呢，棉豆腐的老板就是张玉豪，他就说，好，后面这截录一段，结果5月底的成绩出炉，竟然卖破400万，我只能说真的太扯了。好，其实本来 Podcast 大家可能会认为它是一个很小众的平台，那老实讲到现在我还是认为它是偏小众的平台。好，我从来不会讲说啊 Podcast 要统一世界，我说不可能嘛，因为 Podcast 你不能做开箱，你不能做巨大化食物，然后呢你不可以做吃播，所以他妈的老实讲你就是进不了主流的市场啊，因为主流大家就喜欢看房间开箱嘛，所以 它会是一个小众的市场，但是小众的市场有没有可能它的转换率特别高？其实我有看过一些国外的数据，他们就会去分析显示说 Podcast 的听众的购买力是比较惊人的，因为他们的普遍教育水准比较高，薪水比较高什么的。我一般看到这个我就觉得说干就自慰啦，那种很多想要把自己的那个同温层讲的比较厉害的就会出这样的报道。但是确实在最近的广告的效果看起来呢，就是理论上我们是比 YouTube 小很多的，可是呢为什么可以卖出这样子的结果？那这边报道后面有附上一个就是乐天刷榜的，如果说我们 Podcast 真的是很小众的话，理论上应该是办不到在乐天可以一次把他们的前三名的榜单抢掉这件事情，因为乐天他们都会推出折扣书，那折扣书一般就是无法撼动的会待在前面，类似这样子。所以广告的效益是真的还蛮惊人的，当然也就反映在价格上。领头的 Podcast 目前，当然未来是谁不知道啦，那目前以我跟百灵果来讲，就是广告的费用是可以一直在往上调的。那其实老实讲它还有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 Podcast 的数据它没有一个公道的正确的值到底是多少。好，其实有一个标准叫 IAB 啦，但是这种标准其实也是只有你在后台才看得到。好，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别？因为 YouTube 就是我现在如果要看影片你不会去上什么什么什么豆瓣或者哔哩哔哩，然后中国人叫哔哩哔哩，是不是？反正你不会去这些网站嘛，你一定会在 YouTube， 大多数的人都会跑去 YouTube， 除了中国他们自己关在墙内的那例外啦。好，那因为大家都会跑去 YouTube， 所以 YouTube 它就可以有一个前台的数据让你看到说我的点阅是多少，我的订阅是多少。好，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公道值。那最多厂商就是跟你要说后台的，比方说听众的轮廓、观众的轮廓是怎么样，几岁，那年纪多少，最多就这样而已。但在 Podcast 你没有办法在任何的前台看到说到底点阅是多少。那如果说用最严格的 IAB 标准的话来算，就是单集的点阅或者说下载的数字呢，其实可以从7万到20几万之间不等，那就根据你的算法的不一样，它就会上下的跳动。那这个数字呢又只有创作者自己知道，所以说它会在一开始如果要进入商业化的话，我觉得它会是一个挑战，它会是一个困难。所以厂商会比较倾向于说，既然我们都看不到数字，数字跟盖牌一样的，那他们就是选择说，好，现在感觉谁好像比较红，或者说目前在排行榜上面，这个单集流量最高的是谁，那平常待在上面最常待在上面是谁，用这样子去下广告，然后之后呢用绩效就到底卖的好不好来衡量。好，这会是目前的状况。但是如果还是维持这样的状况的话呢，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产业没有办法大力的拓展。好，为什么 YouTube 可以大力的拓展？我相信有很大的因素呢是因为就算是素人的小创作者，他接不到这种直接跟你独家合作的广告，可是呢他也可以从平台商这边拿到分润，也就是我来看 YouTube， 那我就有这个广告的收益。那这个对于很多创作者来说其实是他们非常需要的。那跟我们这种兼职的就有差啦，人家正职做 YouTuber 的，他们基本上他们就是要靠这个广告的分润。那 Podcast 会不会有这样分润的一天呢？我目前看来其实真的就要看 Spotify， 因为 Apple 它其实它协议里面留的是做硬体的东西，他们是比较厉害会做硬体的，可是软体的东西其实老实讲一直都没有特别的令人惊艳。那 Spotify 想要认真做这件事情，就有没有可能最后面呢，好，比方说你现在要看影片你就讲我要看 YouTube，那之后呢你要听 Podcast 你就说我要去听 Spotify， 就变成这样，大家会集中到 Spotify 上面。那在集中到 Spotify 之后，假设有这样子的情形发生的话呢，那或许 Spotify 就可以变成一个可以提供创作者分润，然后呢如果有需要的厂商还是可以找里面的领头羊去下广告，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这个东西才可能会越做越大。这是我对于这件事的看法，因为我发现有一些创作者会私讯我啦，那有一些广告商也会问，那我就干脆就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我的看法，我的心得。好，那接下来就聊一下就是上个礼拜我的生日的时候，生日当天6月6号刚好韩国瑜被罢掉嘛。那韩国瑜被罢掉了，这个其实已经没什么特别要说了，但是有一点还蛮有趣的，就是韩国瑜在财产申报，去年19年18年的财产申报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就发现他手上持有一些生技公司的股票。那老实说蛮厉害的，就如果说他有持续的持有的话，这个中天跟合一，那他就现在就一笔很惊人的退休金，就很不错的退休金。那中天很多人会以为说是那个电视的那个中天，不是，那个中天是在台股里面的中天呢，是做生技的，那不是做电视的。 只是名字很像而已啦，就像还有什么森田，森田不是做药妆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地宝，地宝不是卖豪宅的，它是做车灯的，反正在上市贵公司里面，那名字跟一些外面的商品很像，那其实不代表他就是做那个的。然后那中天呢，他的转投资就是合一这家公司哦，他好像持有 20几%的一个股份。那这两家公司现在基本上就是因为合一拿到了颇为惊人的授权金，那背后又有一个很大的梦，所以他其实大飙涨，从20块涨到了193、哦、那还会不会继续涨下去？当然没有人知道啦、哦、但是他确实是台股我觉得今年的传奇之一。那他的老妈、哦、就是中天，因为他持有了这个 22% 的合一嘛，所以他也跟着上涨、哦、从14块涨到40块左右、哦、所以涨了大概两三倍，一个涨了快10倍、哦、一个涨了两三倍，所以都非常不错。那如果韩国瑜还有在持有的话、哦、如果他没有被洗掉的话，那现在这就是一笔可观的退休金、哦、爽到升天，他妈的被赶下去之后呢还可以有退休金，真是舒服、哦、不过其实韩国瑜这件事件、哦、既然他都已经下去了，我们就不用再做什么太多的额外的评论、哦、但是我在这边有一个心得倒是想要讲，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民主机制的可贵、哦、很多人觉得民主机制其实是主要是在讲选贤与能、哦、但是老实讲很多时候我们选出来的人会是怪咖、哦、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知道，比方说他一直以来都是演的、哦、他在演戏，或者说他就是充满空话，但是呢他比方说他只讲了一两个月，然后就旋风式的上台，那你可能根本还来不及检验他到底是不是讲空话，你只觉得说哦，他讲出一些很炫炮的名词吗？那你当然就只能等到他上任之后才可以检视他。可是呢，上任之后，我们所谓的这个选贤与能之后呢，他可能在上面一待又待了好几年，那这好几年就是变成整个地方停摆之类的。那所以就会有一个制衡的机制，就是我们可以去把人给抓下来，或者是我们可以去监督。所以我觉得这个监督跟制衡其实才是整个民主机制里面最重要的。选贤与能不是，因为你可能会选到废物，但是呢我们最重要的是在选到废物之后呢，我们有这个能力把它给抓下来。那其实这个事情它对于 KMT 来说、哦、他们当然是最大的教训，可是我觉得对于其他的党，对于 DPP 来说、哦、DPP 也答应大家很多事情啊，没关系，大家慢慢看下去、哦、现在是因为在顺风上面， DPP 就在大顺风嘛，所以很多东西还没有被仔细的检视。那外加我们现在有疫情的关系、哦、大家专心的对付疫情，可是之后他们也会明白，台湾第一次有人这样子被罢免下去，所以你乱搞的话你也会被罢免，谁乱搞就贬谁。好，然后既然讲到政治嘛，那就补充一个蛮多人在问我的关于一下这一次的振兴，振兴的方案我怎么看。那其实我还是觉得其实用发现金就好，但是因为之前骂马英九骂太凶了，所以呢现在发现金就会觉得怪怪的，所以民进党政府才会一直想要去好，从最早的酷胖，那到现在呢，要改成是三倍、哦、反正就是要去绕过这个马英九的关卡。那这个痕迹是还蛮明显的啦。那其实，应该是这样讲，说各国的央行、哦、他们在这种振兴纾困上呢，那如果要直接为整个市场上注入流动性的话，要促进消费的话，都还是使用现金。哦、所以，除非台湾人真的是有什么样非常强力的学理的理论的背景去支持说为什么发现金没有比较好，为什么全世界各国都是白痴，就台湾人最聪明，要发这种比较特殊玩法的东西，如果有这个理论去支持的话，那我当然觉得 OK。 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发现金就是最直觉的做法，那反正基本上他就是要去促进消费，他就要去促进消费，那发现金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现在政府这样决定没关系啊，反正乐观其成啊，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领、哦、那很多人说什么你不爽不要领啊，或者我看到有些人做那个图片嘛，讲说啊，如果我说啊今天是百货公司的话、哦、那你还不是一样周年庆要花1000块才可以拿到回馈，你还不是会乖乖去拿。我觉得这类比有一点问题、哦、因为周年庆这个是民间的企业，那可是呢这个现在要发给大家的振兴的钱，其实老实讲有一部分就是你缴的税金，所以你拿这个是天经地义。我觉得不要在这种事情上面去操弄一些对立，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蠢。那有些人呢就会一直去站一个，这个我也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排富。那排富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台湾有时候已经发展成一个纸扎草人的现象，也就是你到底是要排哪一个富。好，你现在就是一面倒的，是变成你们要仇富吗？你们就是觉得钱赚的多的人就是该死吗？好，那我相信其实最大宗的人还是好，他们赌烂的这个富呢，其实我相信不会是什么高阶经理人或老板， 而是所谓的房东跟地主，大家很堵烂房东跟地主嘛。那我就讲一个结论，直接讲结论，结论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的税制是公平的，你囤了一堆房子的人，你就是缴税缴到爆掉，好像日本这样子，那你的持有的税金就是特别的高。如果税制是公平的话，又何必要排富？就比方说所得税，你完全躲不掉，你拿薪水的你就是要缴这个，然后每年比较有钱的就缴个几十趴出去，然后缴税的时候就看到脸书上面一片哀嚎，大家那边一直骂一直干这样，可是没办法就是要缴。那请问大家去排富是要排这种富吗？你是要去堵拦这种人吗？其实这种人在 carry 后面的废物，就像是 Howard Marks 有一集的 memo 他就有提到说，就像是一群人去喝啤酒，你知道十个人去喝啤酒，然后呢最有钱的这一位，他要付60块的啤酒费，假如啤酒费是100块，然后10个人嘛，每个人都要喝嘛，那一杯是10块嘛，所以我们要抽100块出来，那最有钱的付60块，那第二有钱的可能付20块，然后以此类推，然后到最后面四个人，最后面四个人就是免费仔，免费仔就是一毛都不用出。那比方说倒数第五个第六个还是要出个一块两块，类似这样子，它就有点像是我们现有的税制。那可是呢，如果今天要去讲减税的时候，你一般就会听到就是后面的那几个免费仔在那边哀，他们说他们被剥削了，他们说为什么富人可以不用被课税。可是这其实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因为其实大多时候不好意思啊，你的路灯啊，你前面的路啊，很多时候就是前面认真在工作的，他也不是什么有个富爸爸富妈妈，不是，他就是很认真工作爬上去，然后所得可能200万300万，就他缴一堆税养你们，然后说你们还要在后面靠腰说什么啊社会剥夺。我为什么说有时候左派很好笑就是这样，因为他们不会去看到底实际的数据是什么，就讲一个感受。好，他之前可以当免费仔，然后呢现在当免费仔，可是看到前面人被减税他觉得不爽，他就去攻击。那我觉得台湾有慢慢的往这个趋势去迈进，就是很多时候大家真的在打一个草人，你一直在讲说要排富排富，那到底是排什么富？好，如果是要排这种受薪阶级的富，那我觉得非常的蠢。那要排，好，如果说是要排房东的这种富，那请问一下，为什么我在最近一两年我已经很少看到大家去检讨房东？好，所以大家以前讨厌房东嘛，可是要不检讨房东了。好，是大家成熟长大了吗？开始接受了资本主义了吗？本来不是讲好要锤倒高墙嘛，然后现在不锤了嘛，还是怎么样？以前还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全部人就会出来骂，你买不起房子就是他妈政府的问题，那边臭干政府。很奇怪，换成蔡英文执政之后，现在你在网络上，你在论坛，在 Dcard， 你在 PTT， 你去看一下年轻人的风向，他们的风向是买不起房子，不好意思，是我的问题，我要再努力啊。买不起房子呢，那我就往郊区买。可是以前不是这样嘛？好，那既然大家都开始去接受啊，接受说好买不起房子是我的问题，是我不够努力啊，自张嘴一下两下这样。那如果大家都接受这件事情，那请问一下，你排富到底是要排谁？好，你受薪阶级，我已经前面讲，你排受薪阶级很蠢，因为人家只是比你用功而已。那如果说你排富是排房东，那为什么我们至今没有看到哈，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对于所谓的多重持有房地产啊持有税的加码？为什么没有去加码？为什么没有对这个空屋税去做一些处置？为什么没有对于囤房的人做处置？好，就要大家就要问自己啊。所以很多时候我讲啊，政治它会沦于一个口水战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呢，立场对的时候，你他妈一句话都不敢讲。只要他是你阵营的人，党同伐异嘛，你什么就不讲。可只要是对面阵营的，干你娘妈的就是往死里面去骂。那这种东西老实讲不是一两天可以解决的，所以其实大家一直在跟我讲说，哎，讲这个话题哦，我一直不想讲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前面提过，其实政治它没有办法有一个真理，因为呢你站的角度不一样，你想的就不一样。好，比方说这个 M 观点的 Mula 在我们社团里面很喜欢他嘛，大家都应该都已经认识他了，他就在那边一直靠腰说他要缴很多的钱啊，他要缴很多的税金啊，我就很同情他，真的赚多就缴多啊。可是你就想像他这种人，他赚多缴多，然后之后还要被后面的免费仔靠腰，他是不是觉得超干的？他就觉得超干的。那其实免费仔很多时候为什么会讲说那种左派走到极端，像共产党就这样，因为他们要的，他们根本不是说啊，我要去提升自己，去增加自己的收入什么的，然后未来呢也多缴一点税金去回馈给社会。他们要的不是这样，他们要的其实是想要把前面的人啊，你的所有一切我要剥夺掉，资产要重新分配，干你啊，那不就跟共产党一样？好，所以要讲这种话题很困难。那我在这边就丢给大家去思考。好，结论就几个，第一个就是，如果税制公平，何必排富？如果我们的税制没有问题，到底要排什么富？ 有钱人就在 carry 整个社会了，这个所得区间在什么200万以上的这些人呢，他们基本上是在养整个社会，那你排他不是很奇怪吗？他要缴这么多的税，然后你还要排他，这很怪嘛。那再来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现金，还是说要玩什么酷胖，要玩三倍这件事情，老实讲大道至简，我觉得发现金就好了。那这也只是我的看法啦，因为现在政府已经决定他们没有发现金嘛，那我当然还是会去领啊。前面跟大家讲，这就是你缴的钱，你当然要领啊。那网络上做一堆图片跟你讲说不爽不要领的，干脆就别欺啦。那我觉得每个政策都是可以讨论的，好，你不应该在人家想要跟你讨论政策的时候，然后你就做一些很戏虐的迷因出来，然后去笑人家。我觉得像比方说，好，我们的政务官有些他做的一些图片，那是 OK 的，他来跟大家说明，讲说，哎，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的理由是什么？那可能有些人不会买单，但是大家都会接受，好，因为反正每个人执行的方法不一样嘛。我就讲政治，你们有个真理，所以大家会觉得 OK 可以接受。但那种戏虐的，我看了我就觉得很北齐啊，就是好像说自己最聪明，别人都是智障。像我之前提的啊，什么选举的时候就是智力测验，会讲这种话的人就是反民主。哦，你会讲这种话，你就是反民主，那你就去回去妈共产党的社会，干你娘，谁好妈拍手全体通过，谁反对啊？没人反对啊，就变这样子了嘛。好，那以上就是我的看法啦，对于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振兴跟纾困啊，我的一些意见。那我还是觉得大家不要去打这个稻草人，有时候我甚至在觉得是不是媒体故意的，你知道每次这样的状况就会有报道出来说哪一个房东啊开着什么名贵的车子，干这种新闻我真的看到好多次了啊，开着一个名贵的车出来是怎样？你是要转移焦点，是要让大家去讨厌这个人吗？还是怎么样？好，如果说你真的觉得不爽他，比方说我们真的觉得房东在剥削台湾，假设这样子好了，假设大家真的这样认为，那为什么我们不做改变？然后就每次他妈的新闻出来的时候在那边靠北，好，就这样而已。好啦，那我们的话题就先聊到这边，我们来进入 Q&A 的部分。好的，那就首先第一位这个阿贤七七阿贤哦啊阿贤，他说想问癌大对元大0087又00861啊，这两只好像都是跟5G相关的 ETF 啊。那这5G相关的 ETF 是我不会买啊，因为我如果要买 ETF 的话，我一定就是买跟指数有高度联动的 ETF 啊。比方说以美国来讲的话呢，就是 VTSPY VO， 以台湾来讲呢，就是0050、00620、00692啊这类的。所以这种5G 产业啊，它包在一起，那你第一个要考验的就是它到底它选了什么股，你不太清楚啊。好，它不选到5G 里面的废物股，你也不知道。那是我的话，如果我要去选择这种主动性的投资，我要去赌一个产业的话，那我宁愿自己选股，但是这是比较进阶的做法。好，那我记得你讲的这个两档好像有一档是应该是00861是还在募资中嘛，啊不是00876、哦、00876是还在募资中的样子嘛。那我之前有提到说其实台湾的 ETF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台湾的投信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很常在高点的时候编 ETF，所以你在相对高点买，当然不是说它不会再涨，它有可能就是强又在更强一直往上涨，可是那个风险你自己要注意啦、哦、那是我的话，如果我做 ETF 我只做指数投资的、哦、我绝对不会去买什么 5G 的啊资安的啊什么，那是我不可能做的。那再来就是你要去看费用、哦、我记得这两支的费用都不便宜、哦、那 ETF 很重要的点就是你一定要看费用。好，那下面这个刚出芽的嫩草也是问00876，怎样干你们是元大的是不是，怎么每个都在问这档、哦、好，那再下一个这个 CYZICWK， 他说五星推推五星吹捧百灵果教徒来推推，现在只听百灵果古癌偶尔敏迪再加天下推推、哦、感谢你的这个花吹花式吹捧、哦、下面这个 AK016789 说股票没钱买了只能看片，他说案真的很好追，等6月底第三集啊，6月20几号案会出第三集，没错，非常非常的期待。下面这个最爱 Melody， 他说喜欢古癌的节目，搭配隔壁台的敏迪跟百灵果，觉得自己知识量增加了不少，想请问古癌对投资柬埔寨房地产有什么样的看法，有业务推荐投资定额投资房地产而非直接投资不动产，请问有什么要注意？这个之前有一两位来问过，在之前 Q&A 有回过，很多人在讲这个柬埔寨，其实应该说整个东南亚东协市场 好，我自己就有朋友在那边投资房地产，那最主流其实是以马来西亚为主啦，柬埔寨又比较偏一点，那我有朋友去柬埔寨他妈后来就被骗回来的，所以我觉得老实讲，你在台湾你这种眼睛看得到的投资你都做不好的，你怎么会有这种幻想，觉得说你投资一个海外你完全什么小都看不到，而且还是一个相对高风险市场、哦、然后呢你会觉得你有获利的可能呢、哦、可能会有吧，但是风险很高，高获利可能就会带来高风险，但是你就要看你可不可以承受了，是我绝对不会这样做。下面这个 Pork Dosa、哦、他说想请问古癌怎么选标的，五星吹捧，想请问怎么样选择好标的可以买到起涨点，然后安心抱很久，可以判断自己选择趋势标的不是地雷，谢谢古癌大最帅了。首先第一个、哦、你有一个误区，你讲起涨点，太多人想要买起涨点了，但实际上起涨点不是你我这种咖决定的、哦、起涨点一般就是市场上筹码最多钱最多的人，他觉得这个地方便宜了，他丢一大堆的钱进去买，然后呢造成一个反弹，然后那变成一个起涨点，那不会是我们可以决定的，所以你想要买起涨点这个观念就很怪，你可能很多时候就会变成你为了要去抓起涨点，所以你就一直去抄底，然后抄到赔到靠背、哦、所以千万不要就有这种要买起涨点的想法。然后下面说这个要如何判断自己选择的趋势标的不是地雷，很简单，就是股价为依归、哦、你看到很厉害的股票，你看 NVIDIA， 你看 AMD， 然后你看 Microsoft、哦、你看台湾的宝雅，之前的宝雅、哦、他们会上涨，它甚至是涨好几年的啦，所以老实讲干你随时哪时候介入都会赚钱啦、哦、如果你真的挑对趋势的大标的，就是你随时丢都会赚钱，你根本也不用学一堆什么有的没有技术分析，所以最关键还是你有没有那个眼光去选到这个好东西、哦、那一切都在于眼光。下面这个问说哈，这个请问古癌大对于广明案的看法，他说广明跟惠普的官司输到脱裤，法理上广明主张惠普并非广明的直接客户，计算损失赔偿金额也缺乏采购证据，但法官似乎不采信这两个观点。对，没错啊，其实现在有点就是各说各话、哦、广明他有自己的看法嘛，那个法官陪审团那边他们也会有他们的看法，那基本上目前广明就是被判赔到脱裤嘛，下午好像是第三天连续第三天跌停的。好，那其实这件事情其实就在讲一个光碟机的争议，就是惠普要去采购光碟机、哦、那光碟机也不是直接跟广明采购，它是跟 Sony 跟 Hitachi、哦、跟这种 Panasonic 大厂品牌厂采购，那广明只是 Sony 旗下的一个代工厂，但现在就是被指出说广明跟他的上面的、哦、下单的 Sony 或者说其他公司呢，他们有密谋，那去串联要联合垄断价格，所以才被判赔到这么夸张嘛。那其实他跟其他的大厂们都已经达成和解了、哦、HP 跟他们都达成和解了，可是就是广明就是他觉得我只是一个代工仔、哦、我怎么可能有垄断价格的能力呢，那他坚持要上诉，那现在上诉之后就判一个巨额的这个赔偿金，判到说广明必须要把厂房专利现金全部交出去，基本上这家公司就是灭了、哦、就是灭了。那对于惠普来讲呢，惠普就是债权人嘛、哦、所以他就是取得整个广明的所有东西，那也看到广明家连续大跌，后来会不会有转机老实讲不知道，但是我确实讲这个就是小公司的一个悲哀、哦、胜负的东西老实讲啦，两边都有自己的举证，那就是看法官要相信谁嘛、哦、可是我觉得在美国基本上你只要被告到什么托拉斯啊、哦、反托拉斯啊，然后或者是你踩到人家专利你就是很惨，因为我们也一直跟大家讲美国就是一个诉讼盛行的地方，所以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广明给其他企业的教训就是你要去美国经商，法务的钱千万不要去省、哦、这个就是最大最大的教训，那就这样吧、哦、我觉得这个当然对广明来说是悲剧，那我有些朋友持有广达的就赶快也卖掉了、哦、就觉得会受影响，所以还是看你怎么样去判断这个事情后续的发展。好，下面这个 Eric Lu 415说五星推到火星推到爆，想请问古癌大在一个价值观不一样且同学对自己不友善的环境，我们该如何面对或是应变，白很苦恼的男友、哦、他意思应该讲说他家到了某个地方念书还怎样吧、哦、所以这个同学们价值观跟他不一样，然后对他也不太好，我觉得就比较屌他们就好啦、哦、其实老实讲朋友不用多啦，像我现在到现在我朋友数得出来的这没几个、哦、真的没几个朋友、哦、你那种其他那种点头之交不算、哦、就是大家可能会打个招呼那种都不算，我说真的会交心的朋友不多啦，所以人家对你友不友善老实讲那还是看你自己啦、哦、就我来说我会觉得人家对我不友善很好，他最好不要来烦我、哦、大家不要来烦我是最好的。好，下面这个公馆蔡公鸡他说古癌是 Podcast 界的五星清流，他说 感谢主委陪蔡基成长，蔡基有一问相求，手上都是高殖利率的标的，因此有跌升摊平成本的操作。经过几年的培养，手上的标的开始转正，但这时候反而不知道该如何加码了，可能 M 属性严重，甚至有时候几次标的达到满足点，卖掉后他又继续涨，后悔自己错失涨势的同时，却也不敢再次买回。想请问主委是如何评估何时加码，加码策略怎么做？每个人加码策略都不一样，每个人的 买法都不一样。像我很喜欢讲的那个 Howard Marks， 他就是下跌他就开始买了，反正就便宜我就买，达到便宜的标准我就开始分批一直买。那我的看法是，我自己平常不会去买下跌段，我宁愿等到它开始反弹我才开始进，开始反弹我才开始第一笔第二笔第三笔。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绝对都买不到市场的你知道所谓的最低点，因为我不会去买那个最低点。那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那像你的做法就是你觉得殖利率可以就买嘛。但是你这个做法我先跟你提醒，这次你是对了，你是做对了，因为股市确实看到一个 V 型的反转。但我个人是觉得你的方法还是要稍微的小心一点。你要记得殖利率怎么算出来的，殖利率就是它配多少股息嘛，然后呢去跟它的股价相除之下，这个趴数是多少就是殖利率。所以当今天股价崩跌的时候，殖利率当然就会瞬间变很高。可是呢，有时候你要注意一点，就是它崩跌不代表它会涨回那个价格，也不代表说它未来还有办法继续配这么多的钱。在美股就有好几个这样的案例，大跌下来之后殖利率变超级高，可是问题是它的大跌就是因为它未来不看好，那他们的资本的投资也降低了，那收益也降低了，所以它能配出的钱也变很少。所以你要去注意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坑。那至于你后来讲到这个错失涨势，然后呢又不敢再次买回，没关系，我告诉你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你一定会有那种就是你很后悔自己没有上车的。我到现在大概每隔一个月都还是会有，就是那种我干早知道我那时候要买那只了，那时候本来想买可是我后来没有买，都会有这样的案例，这是非常正常的。那你讲说达到满足点卖掉之后又继续涨这件事情，我就觉得你可以参考就是分批买进分批卖出这种做法。所以你可能没有办法卖到最高点，但是呢因为你是分批的嘛，所以平均起来你会是卖在一个，假设它有持续上涨的话，那至少你赚到的是一个平均的价格。那这个给你参考。下面这个 Gilbert 说，艾大对于剑湖山飙起来的看法，其实不止剑湖山嘛，还有那灿星旅嘛，这种股票就是我觉得就是偏向所谓的这种主力股啦，是我就会我连看都不想看。这种股市里面台股就有千档，那美股更是他妈数不尽，像这种标的是我是不会看啦。那如果说你是那种职业赌徒的话，你当然可以去试试看。好，下面这个黄心源说，昨天接到花叉银行的电话，那一定就花旗啦。好，他打来电销，已经说没有需求，对方依然持续啪啦啪啦讲，脑中突然想到股癌前几集的分享，我真的不需要，我钱太多用不完。然后业务就说好，谢谢，秒挂电话。你看我就说这个真的有用，就说我超干有钱，我超有钱。那小姐打起来说，请问你有什么信贷吗？我说不要不要，可是你可以听看看我们现在什么最新的方案啊。那就说没有，其实真的超有钱，我钱真的花不完。那他就好 ，OK， 就挂掉。好，不过他们也是工作很辛苦啦，所以老实讲，有时候他们打来，我如果真的闲着没事，我就陪他聊天。但是我有时候在想说，陪他聊天是好还是不好？因为我就真的不需要啊，那我陪他聊天不就等于是浪费他的时间吗？所以这很两难啦。所以我觉得，你知道我上次在这样讲完之后，就有人讲说我不应该对他们这样。但是其实老实讲，我觉得浪费时间才是一个过错。他们打来就是要推销你东西，你既然都没有要，你就一开始就直接把它截断，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不管你会不会得罪他，这其实对他是好事，因为你陪他浪费时间讲了20分钟，然后最后面没有拿，他一整天他就耗20分钟在你身上。所以对啦，这个是我的看法。好的，那下面这个曹爽德说，支持古埃大开游戏直播，我觉得大家看你直播不见得是要看你打多好，而是想听你讲干话。干，我玩游戏都是狂干人的，而且我 ID 都取那种超没水准的。好，然后遇到那种中国玩家，如果跟我喷起来，我就直接讲你妈确诊啊，就是你妈在武汉正在喘，你妈正在喘，看你去救你妈之类的，所以还蛮没水准的。我在想，我游戏的直播如果开起来，应该很快就会引起争议。好，这个再看。然后下面这个阿德德德看台北，他说想问一下 supply chain 的看法和出路，供应链。目前是小小公务员，想跟着女友去美国念书，她念的是 CPA， 我本身没有商科背景，想请问古埃对 supply chain 这个科系的看法。我自己是在 accounting 及 supply chain 之间犹豫， Accounting 是因为他朋友都是 CPA， 相较之下资源比较丰富，遇到问题可以问，拿到执照也比较好找工作。但 Supply Chain 这科系想问你怎么看？很简单哦，先不管这科系怎么样，因为整个老实讲啊，这个世界的局势是瞬息万变的哦。你念的什么东西回来一定拿到什么工作，那个都是时也运也、哦、不是说什么就一定怎么样。但是因为你现在已经很明白的讲了 Accounting 在干嘛，然后你会有哪里可以拿到资源什么，你全部都知道了，那你当然是选这个、哦、Supply Chain 你什么都讲不出来，那当然就不要选 Supply Chain、哦、但是对于这种老实讲啊，国外念书的东西我不是特别的了解、哦、我不是特别的熟悉，我只是大概知道说这种东西出来之后可以做什么。那我个人是觉得反正你就选一个你喜欢的去念、哦、才是对的、哦、不要去想说什么哪一个东西有什么出路。老实讲在台湾其实很多你看念大学的或者说他们后来去海归、哦、去国外念书的都嘛一样，你真的是想要念那个东西吗？那你去了之后回来就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相关的东西，好，然后就要说服自己说没有，那个学历还是有用的、还是有学到一点东西。好，那与其你要这样子搞，那你不如一开始就选一个你真正喜欢的。 好，下面这个拉拉劝说，想请问挨大新手赚钱之后要如何避免后悔买太少的心态，或是如何在股海中保持适度贪心但不贪婪的心态。简单、哦、就是你多待久一点你就知道了、哦、你有时候就是这样，你买然后你涨上去就后悔买太少，然后下跌的时候你就觉得干你娘还好没有买太多，还好还有钱可以加嘛。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因为偏菜，你偏菜才会有这样的烦恼，这久了之后你就会了解了。好，下面这个万慈他说想、哦、前面是花式吹捧吹到爆，下面讲说请问股癌大哪些指标是必须会看懂的，适合中短期的。中短期的话就是当然、哦、以美国来讲就是每一季的季报那你一定要会看，那以台股来讲就是营收 YOY MOM、哦、你要会比较，那以及季线技术指标的话我基本上就只推荐季线还有均线、哦、就是什么月线这种，那也不要看太短，什么五日线十日线那个偏投机、哦、那偏投机，但是呢季线跟月线这种均线我觉得它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不管是用在台股或美股都是。那老样子，当任何人跟你讲任何技术指标的时候，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回测，你就把这个我不管是谁和我或是其他人跟你讲的技术指标，那你就拿回去套用到你想要买的这个标的，然后就回测它过去五年内、哦、跟这个技术指标有没有什么关联性，那如果有的话这个指标就可以用、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不要用。所以所有的技术指标你要去破解它是真是假，最快的方法就是回测，其他都是多说的。好，下面一位这个 Han 他说开车都会听 Podcast 度过塞车的台北，请问古埃大有机会介绍你对于这本新书的看法吗？书名洞悉市场的人，刚好就是这一次天下要放的福利呢，洞悉市场的人就是其中一本。当我得知数学家 Jim Simons 与他的公司文艺复兴科技让我觉得有些聪明才智是我这辈子触及不到的，我觉得这点很屌的地方是其实 Jim Simons 他并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交易的训练、哦、那他也不是什么交易员，他也是很老，他四十几岁的时候才开始交易吧。所以我倒是觉得与其你觉得说聪明才智是你这辈子触及不到，不如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说你看人家这么老才进场还不是有办法暴赚、哦、而且他用的方式是用量化分析的方式、哦、就是大量的数据位数据，然后呢用非常冷酷且无情的方式去操作，还蛮特别的、哦、那他的绩效也是很吓人。那这本书好，有空可以聊看看、哦、反正等大家如果说你们有买这本书、哦、实体书之后那再看，但是目前听说电子书有可能会加码、哦、就是他看到实体书有了，那电子书这边的厂商就有可能也会加码，有可能啦、哦、大家观察看看。好，下面这个野兽叉他讲说来点五星吹捧，把股市的鬼故事讲到让人抢着进场当鬼的，大概只有贵频道做得到，希望这样的吹捧可以把股癌大吹出来。接下来认真问一下、哦、股癌大一直强调自己不是纯股派的，可是话题带到纯股，股癌大又能够带出一些重点，但这样零散的重点让小弟无法一次集中火力学纯股派的功夫，想借由五星强迫症许愿一下，古埃可不可以用你的立场对纯股说的详尽一点。好，首先先讲纯股这个名词怎么出来的。好，我觉得纯股它就是一个会暗示说它就像定存一样，你知道很多它甚至告诉你说纯股就 equal 定存，但是这是错的。首先你要先认知风险，就在股票市场没有稳赚的。哦，还是那句老话，如果哪个人告诉你稳赚，为什么他不要房贷 all in？ 为什么他不要到处去借钱然后 all in？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是稳赚的、哦、真的没有，每个东西都有风险，这是第一点。那再来 时间很重要、哦、比方说你存股的是从2015年、哦、你开始去所谓的买进一些你觉得殖利率不错的标的呢，然后长线持有的话，你如果在2015年持有的那就很爽啊、哦、可是如果你是在比方说2006 2007持有的，那你一定会觉得他妈存股跟我是骗人的，后来就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然后呢你也心理上承受不住，你就卖掉了、哦、那存股派的很多时候他们会想要去说服自己说我会越跌越买、哦、反正呢我就是长线投资长线持有，可是他们就忽略一个风险，比方说如果后来跌一跌这公司就不见了，那你有些人会讲说那我存金融股，金融股应该是最安全的吧，你看一下国外的金融股、哦、我觉得台湾的金融股可能未来会走向像国外的金融股那样，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标的，特别是加全球假设说继续的往、啊、低利率或是零利率去迈进的话呢，那银行的获利就会出问题、啊、全球的定价就会出问题，那银行股会不会还是一个很棒的投资标的就有可能有问题。那或者是、啊、另外一个存股假设说像中华电信，然后大家一直讲说中华电信一直讲说远传台哥大他们是存股，可是问题是以前或许是存股，为什么？因为他可以稳定的拿金流，他每个月就收大家月租费，这月租费干有够爽的、啊、又蛮高的，但是现在因为他们杀到见血，那月租费开始往下砍，本来1300多块嘛，之前都一个月1300多块，现在只要400多块，那对他们的金流就一定有影响，外加现在要进入 5G 时代，他们在 5G 的标的上又花了很多的钱，所以这个产业就开始看到一些不确定性，他过去他是一个存股，可是他现在会是一个存股吗？你就不确定。好，所以综上所述这些所有的，然后外加刚刚前面有一个 QA 嘛，我就说如果大跌殖利率自然而然会往上升嘛，可是那不代表它是真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挂存股的。好，大家喜欢告诉你说可以存股无风险，但是真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无风险的，最多就是什么美债有一个什么无风险利率嘛，那美国国债大家觉得美国不可能会违约，那这个你可以说它是无风险，但是它的那个利率就很低啊，真的可以做到没有风险的它的报酬率都极低啦。那像存股这种告诉你说啊，年化报酬率可能可以什么 8% 10% 的，那这种东西是不可能没有风险的，所以其实他只是要告诉你，好，我只要告诉你的一点就是说你只要认知到风险，那当然你要所谓的存股你要怎么样长线投资价值投资你都可以自己去选择，但是我不喜欢大家去讲存股的时候把风险的这个 factor 给忽略掉。好，那这集就讲到这。好，确实就像你讲的，你五星推爆我就有强迫症要五星回报。好，那就先这样子哦。那如果有什么样问题就欢迎继续去留言讨论。好，那现在股癌呢 Telegram 除了本来的股癌 Chat、哦、就是在里面讲一些投资心法，那有各路高手在里面、哦、帮大家解答问题之外呢，现在还有一个股癌美股夜猫仔、哦、就是专门在讨论美股的，那如果喜欢美股的朋友呢，你不要错过这个社团、哦、晚上有人陪你聊天啦。好啦，就这样，拜拜。